老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那目前俱舍论进行的段落是俱舍论的第三品，分别四品，说明到有情世间的部分。那有情世间的部分分成三大项：有情生、住、末。那有情生中又分成九个议题。如讲义第一页注脚四括弧一普光俱舍论记，说到有情生中第一项名三界，第二名五趣，第三名七世住，第四名九有情居，第五名四世住。这五个议题在先前的课程已经说明了。有关四世住的文末讲义的29页，对于七世住跟四世住它相涉的四句分别，那其中的第二句有提到是四种世住，但是非七世住，里面有包含诸恶处。那诸恶处中除掉世蕴，其他的色受想行，这是属于四世住，但是非七世住。那因此有人疑问说，为什么诸恶处就是三恶道啊？那比如说以地狱来讲，为什么它也符合四世住呢？那请看到讲义27页，对于四种世住的基本定义。讲义27页四种世住的基本定义，在科判一变体这一段内容的答。这四种世住，第一个要符合是有漏，有漏的四蕴，四蕴是指色受想行。第二是为自地，非其他，非异地，非余就是指非余地。再来它是世所依着，这边的依是指依附，那着呢是指由爱而染着。好，那以这样的基本定义，接着在注脚134普光的俱舍论记引用了顺证理论卷22，也提到了四种世住另外的条件是为自相续，也就是对于 自体的色受想行，有情对于自己的色受想行。那当然五色界没有色啦，五色界只有受想行而已，也就是有情对于自己的这四蕴或三蕴有依附，而且有爱染，就可以成为世住。那因此呢，即使是堕在地狱的众生，他为什么会感觉自己在受苦？因为他的身心受到了基于业力为主的有种种刑具啊，或者是狱卒的苦迫，那产生了不愉悦感。所以正是因为如此，反而更能显示出诸恶处就是三恶道的有情对于自己的色受想行也是有爱染，也是有依附。所以当遭受到痛苦的时候，遭受到灾患的时候会感到痛苦，那如果有欢喜的事，相对而言就会有喜悦感。好，所以诸恶处对于自身对于乐事仍然是会有依附爱染的情况，所以能够符合四世住的条件。好，那因此在讲义的29页四句分别中的第二句属于四世住，但是非七世住中，就有包含诸恶处除世的余蕴。好，这是回应问题。那接着呢， 说明有情身中的第六相，有关四身，讲义的三十页。在进入俱舍论本文之前，先提供应顺导师在佛法概论第五章的第二节有详尽白话的说明有关四身的内容。在黑板上呢，只是引述几项基本定义以及重要的观念，那么还有跟俱舍论内容上提到的会有差别性的三点供大家参考。那如黑板上所写的第一点，所谓的四身的定义，导师说是约有情最初的出生到成长这期间，依着这样期间形态的不同而区分为四，做四种的分别。如果对应俱舍论的话，所谓的四身的身就是身的种类。俱舍论在讲义三十页论约科判一的第二个双圆圈，四身的身就身位身类，这边的类是指种类的意思。那导师的白话就是说明有情最初的出生到成长这期间形态的不同，以此分为四类。好，那第二种是所谓的化身，胎卵湿，这以我们欲界人间都还蛮常见的，那化身比较少见。那导师对化身的说明是不需要父母外缘，而是凭借这有情自己生存的意欲以及业力，就会忽然产生出来，这个生命体就会忽然出现，那这就是定义化身。它是凭借自己的生存意欲还有宿世的业力而忽然出生的。好，那第三个观点是跟俱舍论内容上会有差异的地方。导师提到说，如果依着胎卵湿化这样的一种次第教说，那化身因为有情中最低级的，这是依着胎卵湿化的这种教说的次序来排列的，然后那么将化身看为是应该是最低的，因为是最后提到的嘛。那但是呢，导师接着提到，但从来的传说化身是极高的，比如说是天人天界的有情，那也是极低的，比如说是恶道中的地狱。而且呢，化身还骗于鬼畜人三趣。好，所以导师在佛法概论中提到，如果依着胎卵湿化的次第来讲，照理这样的一种排列，化身应该是四身中最低的，最低等的。但是在部派的教说认为化身其实是最圣的，最殊胜的。这在讲义的三十二页科判瓜胡三就有提到。好，那以上是简要的提供导师的著作《佛法概论》第五章第二节提到的三点，那有兴趣的可以课后去详尽的阅读导师的《佛法概论》所说明的内容。那接着就正式说明俱舍论，请看到讲义三十页科判瓜胡六四身。论文提到，于前所说诸界趣中，因知其身略有四种，三界五趣之中，以身作为分类，总共可以区分为四。那何等为四？何处有何？宋曰：于中有四身，有情、畏、卵等。 人旁生俱是，地狱及诸天终有为化身，鬼通胎化恶。好，那接着看论文长行的解释。第一科总说，论文提到为有情类卵胎尸化，是名为尸。所谓的尸身或者是卵身，乃至于化身，这个身的意思是所谓的身类，这边的类是种类的意思。诸有情中虽鱼类杂而身类等，那所谓的鱼类杂是指种种有情，比如说以七世柱来讲，身形等等有千差万别，但是呢，以这四种标准作为分类的话，我们就可以将一切的有情归纳为四种。这边的等是指相等的意思，身类等的等是指同等相等的意思。好，那接着就个别说明卵胎尸化四身。云何卵身为有情类身从卵壳，是名卵身。后面就举例了，如鹅、孔雀、鹦鹉、燕等等。那卵身呢，它有另外一个术语叫做再生，这个大家可以请先看到讲义44页，讲义44页的注脚211，注脚211，普光聚色论记引文的第四行，第四行后面，如卵生一名再生，有看到吗？那为胎生及卵生，那为什么说卵生一名再生，为胎生及卵生呢？主要是卵生它的卵会怀在母胎中嘛，跟胎生这种怀在母胎中有点像，但是离开了母胎之后，它就是有个卵壳，类似这样的一种情况。那卵壳中的有情，它最后的出生的情况，最初出生的情况是从这个卵壳而来的，所以就主要是名为是卵生了。虽然一开始也是在母胎中。好，那接着再请翻回讲义30页，看到科判 B 解释胎生。云何胎生为有情类生，是从胎脏，从有情的胎脏中而出生的，那这样的有情就名归属于胎生当中，那如象、马、牛、猪、羊、鹿等。好，那第三类是尸身，云何尸身为有情类身从尸气，是名尸身。这边的说从尸气的意思是说，主要它需要借由尸气啊，那如后面举例的，如多数的虫类、飞蛾、蚊，还有油盐。那油盐这个昆虫呢，因为我个人比较少听，所以去查了一下，所查到的资料说它是一种节足的动物，总共有15对脚，那外形看起来有点像蜈蚣，但是比蜈蚣小。它本身呢是有益于农作物的，生活是多数处于这种阴湿之处啦。那在玄奘大师将翻成油眼，那如果对应成真谛三藏的译本，提到的例子有虫、蚊，接着呢，其实成译本所提到的是蜻蜓。那蜻蜓跟油眼当然是完全不同的昆虫了，但是类似都是需要借由湿气，借由湿气而生的。可能比如说产卵产在 比较潮湿的地方，或者甚至水中等等，类似这样的情况就是属于湿身的。好，接着请看到讲义31页，说明四身中的化身。论文提到云何化身，为有情类身无所托，所以化身不像前三种身，可能要依托于卵壳，依托于胎脏，或者要依介于这个湿气。那么化身本身是他出生是无所依托的，因此呢才名为化身。那如那洛迦、天、中有等等，那那洛迦就是指地狱的有情是化身的，还有一切的欲界天乃至于色界天等等，还有中有本身也是化身的。那等是等哪些呢？下文会有提到，比如说有些人、有些畜生道乃至有些鬼道也都有化身的种类。那化身的种类有以下的特性，如论文第三行就提到，是具根无缺之分顿生，无而这个字在注脚 是注解为虚嘛，可是它有另外一个音是可以读为忽啦，忽然的忽，同音词。那你现在的注脚147是读为虚。那无而虚有，故名化身。那个具根无缺就是他的眼耳鼻舌身，那当然一定有意啦，有意 这不用讲，但是他的眼耳鼻舌身是没有缺损的，而且呢是在出生的当下呢就是完全具足。那不像比如说胎身或其他的身是要慢慢的，比如说从名色到六处有这种阶段性的生长，但是化身的有情没有，一出生呢他的形貌就完整的，而且诸根是没有缺损的。好，接着呢就辨明这四身中五趣的有情有哪几身。好，那论文先解释，依着记诵的顺序先解释，人、趣还有畜生道都有四身，都有四身。那以现代来讲，人趣一定是胎身嘛，没有卵湿化。但是在过去世的时候，在经论中都有提到，人趣其实也有另外三种身。那人趣的卵身在过去有谁呢？下文就举了蛮多的例子，释罗、乌波释罗是从鹤卵生，那鹿母所生的32个儿子呢，也是卵生的。那还有一位王叫做班遮罗，他的500个儿子都是卵生。那鹿母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啦，就是鹿子母讲堂的那个鹿母，体色屈夫人。其他的例子是蛮特别，从鹤卵生，从或者甚至500个儿子都是从卵生。这如果是在现代的话，应该会被视为是异类吧，异类妖怪。但是在过去是有这样的情况。好，那人胎生呢，就是很常见的，如今世人。人借由湿而生的呢，下文就举了有曼陀多。那曼陀多他另外一个翻译呢是翻成顶生王，大家可以参考注脚157，注脚157的第一个双圆圈。曼陀多呢唐云我养，那旧译呢就是翻成顶生王。那传说 这一位王在经典中他是世尊过去世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好像是世尊过去世的某一生，那后来作为 转轮圣王，那甚至呢想要攻打第四天作为人天的王，但是被第四天给赶下天界了。好，那人世生还有举很多很多例子，比较特别的例子是在后文有提到一个安罗卫，大家可以参考讲义32页注脚栏的第四行，注脚栏的第四行讲到这个安罗卫女，为什么名为安罗卫呢？传说中她是从安罗卫树的湿气而生，或从子生或从枝生，很特别，连一棵树产的籽或者是它的枝都会生出人，因此真的是所谓业力不可思议啊，在现代是基本上应该是看不到，但是过去是有这些种种千差万别。好，那人的化身呢，在印度的传说如杰出人，讲义的31页论文的最后一行，人化身者为杰出人，就是成住坏空的时候，那最杰出的时候欲界的人也是化身。在分别视频的俱色论卷12就会有提到说，杰出时人皆如色界，同样也是肢体圆满诸根无缺这样的一种情况。好，以上呢就是说明人有具四种而生的例子。那接着论文讲义32页论文提到的，同样具有四生的还有五趣中的畜生道旁生。那讲义32页论文第一行说，旁生三种共所现见，三种就是指胎卵湿啊，因为在讲义30页所举的例子就都是有讲到畜生道嘛，胎卵湿这是四所共见，就不用特别举例。那化身的旁身是有哪些呢？如龙，还有如截鹿图，截鹿图就是金翅鸟。在讲义的注脚158就有讲，注脚158论文倒数第二行，截鹿图齿云妙翅，因为它的翅膀很殊胜美妙，那么旧义呢就翻成金翅鸟。好，在注脚157最后有引用顺证理论的一段文，蛮值得参考的，请看到讲义32页注脚栏的第二个双圆圈的往下两行有正理，正理就是顺证理论，正理云此四生人皆可得胜，也就是说反正只要是人去，你愿意修行，你没有过去宿世的业所障碍等等的话，那么都有机会，都有机会可以成就圣道，只要今生你没有造下过重的恶业，都有机会可以成道，不管是藉由卵湿或者化等等。但是呢得胜无受卵湿二生，意思是说假设今生成就出果，那没有办法成就阿罗汉的话还会再受生嘛，对不对？当你在受生的时候绝对不会藉由卵生跟湿生而出世，原因是什么呢？后文就提到以胜皆心殊胜至见，心是心目，那卵湿这二生呢 他的性多于痴。卵湿这二身他的本质本性、是多于痴的。因此呢，当没有办法成就阿罗汉果的圣者，他不会再借由卵或者是湿这二身来出世。第二个理由是什么呢？接着就提到或诸卵生身皆开载，这边的开载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再生的意思。刚才是指讲义四十四页注脚二一一啊，刚才不是有看过吗？卵生又名再生，这边的开载的意思就是说，卵生是借由母亲的胎脏，然后生出一个卵壳，然后再从卵壳出生，所以是有再次生出这样的一种意味。所以后文就提到故非禽等嗜好再生，这是应该是指印度啊，印度他们对于那些飞禽鸟兽就是都名又名为再生。好，所以呢，由于圣圣者不多生，故无受，故无受卵生。好，那为什么圣者他不受湿生呢？接着就提到湿生多分众聚同生，那圣不杂居，故亦不受。好，所以出果、恶果、三果的圣者，如果没办法成就为阿罗汉，再次受生的时候，不会借由卵湿这两种类而生。第一个理由是因为卵湿二生性多于痴，第二个理由卵生是有再生这样种情况。那湿生呢，他们的种类多半是杂居的， 很少是独处的。那因此圣者呢，不多生也不杂居，所以呢不会受卵湿二生。那这是顺证理论所提到的。那因此也就是说，圣者如果再次受生的话，要么就是借由胎生，要么就是借由化生。好，那接着再请看回讲义三十二页句色本文科判 B， 解释寄送地狱及诸天中有为化身。前文已经先说了人跟旁身同样都具备四身，那么一切地狱、诸天以及中有这三类只有化身，他们没有其他胎卵湿三身。地狱、天人还有中有都是唯有化身而已。好，科判西鬼去就比较特别一点，鬼道的众生有胎身还有化身，化身这是比较显而易见的。那因此论文接着解释胎身有什么例子呢？论文就提到鬼胎身者，如恶鬼女白木莲云，我夜生五子，皆生随身皆自食，那昼生五亦然，虽尽而无饱。有一位鬼道的女众跟目犍连尊者讲了，说他日夜都生出五个小孩，但是呢，生出五个小孩之后呢，他都会吃掉这五个小孩，但是吃了之后呢，他也没有感到温饱，还是很饿啦。好，那引这个寄送的意思就是表达说他所吃的一定是有实质的，一定是不是像化身一样吃化身不会有感觉啦，吃化身是不会有感觉的。那这个议题呢，在后文会探讨说，那为什么龙会去吃金翅鸟啊？那金翅鸟如果它是化身的话，龙吃了不是也不会饱吗？为什么要去吃它？这在后文会有讨论。 好，所以引了这个偈颂，就代表说在鬼趣中也有胎生，也有胎生的情况。这个公案在《大毗婆沙论》它也有记载，如注脚159刮胡二，《大毗婆沙论》的卷120。好，那么注脚刮胡一呢，普光的俱舍论记有顺便提到，为什么鬼只有胎化二身没有卵尸呢？请看到引文的第二行的 后半，卵尸身类性多于痴，鬼多瑕秽，故非卵尸。所以鬼道虽然福报也许比较缺少，但是他的本性有小聪明，与卵尸二身的天性有所相违，所以鬼道中呢就没有借由卵或者是尸而生的种类，只有胎跟化。好，那接着再看回讲义俱舍论本文科判刮胡三，讨论四身中哪种种类是最为殊胜的。一切身中何身最胜？那因缘最胜，为是化身。好，那在俱舍论呢，它没有说明原因，所以请参考注脚160。普光俱舍论记引文的第二行，化身最胜，那亦有地狱受劣化身。那这就是导师佛法概论提到的嘛，以化身中的天趣来讲，当然是天道是最为殊胜的，不管是在他的色身或者他能所享用的福报等等，都是最为殊胜。可是呢，也有受劣化身的地狱，所以有胜也有劣。那为什么俱舍论这边或者是有部的正义为什么会说化身是四身中最胜呢？普光讲说是具种相说，接着引用顺正理论卷22作为解释。因缘最胜，为是化身，知分诸根，缘具猛力，身形微妙，故胜于身。好，那这从化身的实质来做说明，如讲义30页有提到，化身呢是诸根圆满，那顿身，而且呢这边还特别提到是猛力，它的诸根猛力，身形微妙。那相对于胎卵尸来讲，胎卵尸它诸根未必都圆满具足，而且呢也有钝性的。比如说以眼根来讲，不管是中有或者是天日，它的眼根可以见远，可以穿墙等等。但是以人道来讲，胎生的人肉眼基本上就是所见很有限。好，所以类似以这样的一种情况，因此有部的正义认为四身中最胜的是化身。好，由于是这样的 一种主张，接着呢俱舍论就讨论了一个议题，请看到科判 B 曰后生菩萨难。问题是若尔何缘后生菩萨得生自在而受胎生？意思是说，如果一切生中化身是一切有情中最为殊胜的话，为什么这个最后生的菩萨，比如说以当初的释迦菩萨，他在最后生的时候为什么是在人间受胎生，为什么不受化身呢？因为后生的菩萨有一个关，它有很多自在，那其中一种自在就是身自在。那比如说也有提到是种性自在啊，他会选择最有利的 最殊胜、比较殊胜的种性，那比较适合投身的地方等等。所以其中一种自在就是身自在，他可以 自己去选择。那因此当他身自在的时候，为什么不选择最殊胜的，而要选择胎生，就有这样的一个议题讨论。好，那接着请看到讲义33页。这个议题呢，在大毗婆沙论、在顺证理论都有探讨，都有探讨。等一下也可以参考注脚栏，都有引用部分的内文。那先看俱舍论的说明。俱舍论这里只采两种说法，那第一说算是正义啦，那第二说俱舍论主世亲认为是有余师的主张。好，那第一说是讲说现受胎身有大力故，主要是指末后生的菩萨。末后生的菩萨他知道受胎身对于有情是最为有利益的。那有哪些利益呢？论主这边举了四种。第一个是为引导诸大四种亲属相因入正法。相因在陈真谛的译本是翻成相关啊。总而言之，就是为了引导当时的释迦种族的亲眷等等，能够让这些人都去入正法，来佛法中修行。好，那接着论文提到说，又引鱼类定制菩萨是轮王种身净目心，应得舍邪去于正法。那这边的鱼类就是指除了四种之外啦，其他的其他人。让其他人呢能够知道，哦，菩萨是受胎身，是借由人而出生的，而且呢是转轮圣王，具备了能够成为转轮圣王的这个种性，这样的一种情况。那因而呢，这些鱼类的友情就会对于末后生的菩萨升起敬仰心目的心念，能够舍邪去正。好，第三个理由，又令所化身增上心。所化是指所化的众生友情，能够升起真上勇猛修道的发心的誓愿。那怎么样的真上心呢？后文就提到，彼既是人，能成大义，我朝义耳。那何为不能因发正情，专修正法？这就像我们常听到的，彼既丈夫，我义耳，就是释迦，最后末生的菩萨，释迦菩萨他也是胎生的人，那这样的友情都能够努力的修行成就正道。这边的大义主要就是指成佛啦，或者是 修行成办圣道，解脱三界。那同样的，他是人能够成办解脱三界这样的一种正道，我们也是人啊，那我们怎么可以让自己懈怠放逸而不勇猛精进来救度自己呢？好，所以这也是末后生菩萨观他受胎身能够引导其他发起真上心的众生升起这样的一种心念。那意思就是说，如果末后生菩萨受化身的话，我们就会讲说啊，因为他是化身，他又不是胎生，那我们出生与生俱来就比别人，就比别人差一等，或者差好几等，那么就会有些人啊，就也许也会基于这样的情况，就会自我放弃了，自我退却了，所以 莫生菩萨基于这样的理由，所以宁愿选择受胎身，让一切有情受化者都能够发起真上心。好，那第四点是又若不尔，意思是说如果不受胎身的话，如果末后生菩萨不受胎身的话，那么他的足性呢就难以被了知，而且会造成其他人怀疑说，诶，这个出生的这位末后生菩萨，这位有情到底是天还是人，因为是幻化出生的嘛，那有可能是天，有可能是什么魔形啊，还不一定啊，对不对？很难讲嘛。现在如果突然有一位友情突然从你面前冒出来，如果他长得很庄严，也许你还不会吓到啦。但是如果长得就是普普通通的一般一般的话，那你看，如果我们看得到的话，可能也会抓起来，啊，今嘛是发生什么情况。好，那接着呢，论文又提到，也是为了呢，不让其他外道来说一些不好听的，造一些口业，所以就举例子了。如外道论角色谤言，过百劫后当有大患。大患是指会很厉害的幻术的人，那出现于世，但识世间。这个是外道他们的可能他们所传送的主张，或者是他们的论书中那个宗义有这样的一个，所以呢为了避免被外道故意栽赃等等，所以末后生的菩萨呢是故受化身，这个故是故意的意思，特别在人间受胎身啊，不好意思，刚才我口误，是故受胎身，故受胎身是故意特别受身的时候是选择胎身，以此来止息种种不管是外道也好，或者是无知的人也好，他们的怀疑或者是毁谤。所以基于这样的理由，俱舍论举了四点，总而言之就是为了让有心修行的友情能够兴起真上心、净目心等等，那么让某些可能原本怀着恶意或者是原本无知等等的，那不会有产生这种怀疑毁谤的情况，所以末后生的菩萨、最后生的菩萨是故意特别受胎身来以此大利，以此这样殊胜的利益来化导有情。好，那这是第一说。那第二说，俱舍论说是有余师说，那未留身界故受胎身，令无量人及诸异类一心供养，千返升天及正解脱。好，所以这是从因为受胎身呢就会有这个果报的这个肉体啊，所以当这个世尊示现入涅槃的时候呢，就有留下我们一般讲的舍利子啦，舍利这边翻成身界。好，那么因此呢世尊示现涅槃之后留下了正法，那以这样的正法呢能让众生能够体会，能够产生智慧修行法身。那另外呢也留下了这样的一个身界佛舍利，能让无量的人乃至于其他的种种，不管是旁生啊、鬼去天啊、龙啊等等，都能够去供养佛的身界而得到福德。所以意思就是说佛呢不管是在世或者甚至示现涅槃之后呢，都得以让众生能够继续修福修慧。好， 那接着从另外一个立场来讲，如果幕后生的菩萨当初不受胎生而受化身的话呢，若受化身无外种故，身材陨饰无复移形，如灭灯光即无所见。好，那么站在有余师的立场，意思是说，如果当初一开始幕后生的菩萨受化身而出现于世的话，由于没有这种外在的地水火风的这个外种，所以当他的身才身消失的时候呢，就不会留下这个所谓的佛身舍利了。所以出化身，意思就是说化身的有情呢，出生是顿生，那么死亡呢也是顿灭，顿生顿灭，所以不会留遗体，不会留有这个遗形。好，那如果没有遗形的话，当然就没有办法让后世的有情能够修福修慧了。好，那这是有余师的主张，说幕后生菩萨受胎身，甚至也考虑到成就佛道入灭之后的事情了。好，那接着呢就有另外一个主张难，若人信佛有慈愿通，能久留生，此不成事。那意思是说，如果有另外的主张说，由于佛有一种通叫做慈愿通，那借的慈愿通呢，不管是当初受胎身或者是受化身，都能借由这样的一种神通，令身能够久留于世。那这样的一种主张呢，对于有余师的看法呢，就有所违背了。所以说有余师的这种主张呢，就无法去解释为什么最后生的菩萨要故意受胎身。好，那关于这个若人信佛有慈愿通这一小段呢，请先参考注脚164。那在注脚164是说论主难易，论主就指世亲了。论主难易，佛有慈愿通，为发甚愿，愿留生界，岂通此愿，令久留生，不假胎生，故不成事。意思是说，因为佛有慈愿通，所以佛为了要利益后世的友情，即使当初是受化身也无妨，因为呢，借由这样的慈愿通，就可以令这个化身的身久留于世，所以当初呢就不用假借胎生，令身能够存留于世了。那因此有余师的看法呢，就不能作为幕后生的菩萨故意受胎生的解释，所以说故不成事。好，那这一段引文的最后两行解释什么叫慈愿通，通能慈愿，名慈愿通，此即神尽智正通。神尽智正通就是常听到的神足通啊，就是神足通。好，那这是对慈愿通的第一种解释。那另外一种解释呢，是指或即以愿持身令住，愿能持故，慈愿即通，名慈愿通。所以第一种解释是讲慈愿通其实就是神足通的一种作用。那第二种解释是说，因为这个愿能够去执持，所以呢这样的一种愿力它就宛如神通一般，所以这个慈愿就是通，那因此就被称为慈愿通。好，那不管怎么样，如果是依普光聚摄论记所讲这个是世亲论主的问难的话，那么就是代表说世亲并不赞同 有余师的看法。虽然俱舍论本身的论文是说若人性，似乎比较没有那么明显是讲说是事情自己的意思，但是后面的中后面的一个小节说此不成事，意思就是说确实有可能，如果按照有余师这样的一种主张，这样的一种看法的话，其实会有过失啦，会有过失。那不如呢，不如第一说，第一说的一种观点是没有过失的。好，那基于这样的一种讨论呢，就有因论生论的，再请看回俱舍论本文，因论生论。那若化生生，如灭灯光，死无疑者，何故弃经说化生结入土，取化生龙为充所食？结入土就是金翅鸟啊，那金翅鸟会去吃龙，可是重点是在圣教中特别提到的是化生的金翅鸟去吃化生的龙。很奇怪的是说，因为去吃它呢，化身的龙死了也没办法填饱啊，但是呢经文却讲说是为了去充所食，化身的金翅鸟肚子饿了去吃化身的龙是要充饥啦，那这很奇怪啊，因为化身它如果是死无疑行的话，那金翅鸟去吃它也吃不饱啊，那为什么经文这样说呢？好，那接着就通经，以不知故为食取龙，不说充饥，是有何失？意思是说，因为化身的金翅鸟，他不知道嘛，他不知道吃了也不会饱，所以只是为了想吃，为了认为说龙就是食物，所以他就去吃它。那经文呢只说是充所食，而没有说是充饥，所以没有过失啊。那或者呢有另外一个会同的情况，就是说或龙未死，这一条化身龙还没有死的时候呢，那个金翅鸟底下啵啊啵啊啵，还感觉真的有东西可以吃，但是等到真的把它吃死了，或者可能就是这个化身龙死的时候呢，这个金翅鸟呢又饿了，因为死了就没有遗形嘛，所以吃了等于没有吃，没办法充饥了。那因此呢，食意这个龙化身龙食意金翅鸟还饥，因此暂时何救，暂时去吃它是没有过失的。好，那关于这一段文，在注讲义的34页注脚栏特别有讨论说，为什么化身的有情在死后不会有残留的形体，不会像胎生、卵生、湿生，这个有情的死后呢会有残留的这个色身，为什么化身没有呢？在普光的俱舍论记同样引顺证理论卷22回答，有彼顿生故应顿灭。接着说以有部的正义，毗婆沙师说化身者照色多故死无疑形，大种多者死非顿灭。这边的照色是指大种，四大种所照色啦，借由四大种所照射。那如果是大种占的比例比较多的，那死了呢他的身形不是马上消失，所以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像我们这种胎生的人，就是我们的色身当然也是有大种还有大种所照射，但是比例来讲是大种偏多，所以死的时候呢会有身形残留。 好，那这是大那个有部毗婆沙师的说法。那 化身的有情，它是照射偏多，所以死的时候呢，就是不会有残留的。好，那以下的讨论呢，就顺带在讨论说，到底是一个四大种生一照射，还是一个四大种生多照射？就有这样的一个讨论。那由于这个讨论呢比较离题了，所以大家有兴趣的可以自行去参阅。在普光的俱舍论记引出来呢，主要是在说明顺正理论众贤的看法跟婆沙的正义呢是相违背的。好，那接着在同样注脚刮胡二，就是167啦，注脚167刮胡二有附带说明后生菩萨，后生菩萨也就是现在论文讲的那个最后生的菩萨，他不受化身，在有部等等的论书都有提到。在众贤的显宗论呢，有特别归纳成六点。那么前五点呢，都跟现在讲义33页俱舍论的第一说跟第二说可以说是雷同的。那请看到显宗论卷12，第一点是引亲属入正法，这就是俱舍论的第一点嘛，跟为了引导世种能够入正法。好，那第二那个显宗论的第二点是令所化身，定所化生炼魔心，所化是所化的有情，那生起炼魔心，这就是俱舍论讲的要让有情生真上心一样的。好，那显宗论的第三点是令于族类生尊敬故，那这是俱舍论第二点。于族类就是指四种之外啦，四种之外的其他族性也能够对受胎生的末后生菩萨升起尊敬心。好，那显宗论的第四点是习诸外道谤为患故，好，那这是初说俱舍论初说的第四点，也是同样有提到。好，那显宗论的第五点就是俱舍论有余师的看法，显宗论的第五点是留遗生界劳役他故，这边的他当然就是指其他有情。好，那显宗论特别提到的一点是俱舍论没有谈的，又与化身实不同故，意思是说由于人去的化身是在杰出的时候，那世尊当时 出现于世的时候并不是在杰出了，所以显宗论这边讲说由于世尊当时出世的时候与人化身是在杰出，这样的时间点不一样，所以当然这个原本在刀立天的这个菩萨要来人间受身的时候呢，就会选择胎生而不是选择化身了。好，那这是显宗论归纳的六点，有关最后生菩萨为什么不受化身而特别选择胎生的理由。好，那么最后请看到讲义34页有关四生的最后一个议题，刮胡四，讨论四生之中哪一种生的数类是最数量种类是最多的。论文提到于四生内何者最多，答案是为化身。为什么呢？三趣少分及二趣全，一切中有皆化身故。三趣少分是指人、旁生 还有鬼都有化身嘛，对不对？当然现代的人没有啦，那现代我们人间的畜生道也都多半是胎或者是卵，但是不要忘了还有那个天龙还有金翅鸟等等。好，那鬼区总有化身，这也没有问题。那为什么说少分呢？因为人中除了化身之外也有胎卵师，那畜生道同样也有胎卵师，那鬼区除了化身之外也有胎身，所以说是人畜生鬼这三趣都有化身的一类。那恶趣全，恶趣是指地狱还有天，因为地狱跟天都是化身嘛。好，所以在五趣中三趣少分，二趣全都是化身，但是呢由于五趣它没有包含中有，所以中有另外讲。这个五趣为什么没有包含中有，在前面解释五趣的时候有讲嘛，因为五趣的趣是一个目的，那中有是一个过程阶段，所以这段论文就是将五趣有关化身的作为说明。接着呢在五趣之外还有一类的有情中有，它也是化身，所以基于这样的理由说四身中化身是最多的，化身是最多。但是有另外一种主张，请看到注脚168，注脚168同样是引用顺证理论卷22，看到普光俱舍论记引文第二行，正理两说，一说同此论，又一说云有说失身现见多故，设有漏等巨广无边，下越三轮，上过五境，龙片起量，顿变为虫，是故失身多于三种。这是有另外一家的主张。所谓的下越三轮，三轮是指风水金轮，就是气世间有风水金轮。上过五境，五境是指五境俱天，因为在有色的空间中气世间的范围最低的就是风轮嘛，那最高的是什么？色究竟嘛，色究竟就是五境俱天的其中最高的地方，所以意思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有色界中的有情可以生存的地方，从下到最上，那在这样的一种空间中都有所谓失身的虫类，所以这一家的主张认为失身是比其他三种身最多。好，但是呢没有评价，没有评价。在目前所查阅的在众贤所造的顺证理论卷22主张化身最多的一家呢，在众贤的顺证理论是列为有余师的看法，但是在大毗婆沙论呢它是以化身最多为正义，在婆沙的卷120有提到。现在俱舍论论处世期呢就是以有部婆沙师的正义作为说明。好，那以上呢就是有关有情世间中有情身的第六个议题四身的部分。休息，现在是8:05左右，休息到8:15再继续第二节课的内容。